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早晨，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主啊，愿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来，让我们更认识你，更敬畏你，更爱你，让我们明白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何等的救恩，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今天与讲的与听的同在，让我们一同得到好处。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为什么四卷福音书呢都花那么长的篇幅来讲耶稣到最后的受苦的这个经过哈。那我们上礼拜已经有讲了好几个原因，可是有一个原因呢我上礼拜就漏掉，我今天把它补充一下，就说呢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什么？为了是救罪人嘛。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可是如果他要拯救我们罪人的话，他必须怎么样？他必须流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怎么样，就不得赦免。所以他一定要流血罪才能够得赦免。所以耶稣呢，他不仅是要来死，他还得来流血。他一定按照神的规定啊，所以从古到今呢，从亚当夏娃以来呢，每一次有人要犯罪，若要跟神恢复关系的话呢，一定要有流血啊。所以以前呢是借着牲畜，借着羔羊，借着羊啊牛啊的血，可是呢那个只是一个预表而已，算你准时，对，那只是预表而已。那真正能够叫我们赎罪的个血呢，不是牛羊的血，必须是那个神羔羊，那无瑕无疵神羔羊的血。好，所以他的死是为了流血。所以耶稣降世呢，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这位天上的神为什么要成为肉身呢？为什么要降世为人呢？为什么要有一个肉身呢？你们想是为什么？他得一个肉身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死。因为如果耶稣不成为人的话，上帝不成为人的话呢，他就不会死，所以他必须有一个肉身，他才能够流血，对不对？不然神是灵就不能流血。所以耶稣基督降世的整个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来流血赎我们的罪，因为这是他降世的主要目的。因此呢，在四卷福音书里头呢，花比较长的篇幅，把注意力呢，好像把重点放在他最后的这一天，好，这几个钟头，好，他的受苦跟他的死呢，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借着这个篇幅的长呢，显出呢耶稣基督降世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他。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的受苦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呢，第一呢，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第一呢，他是按照神的定旨，他的受苦呢是按照神的定旨，神所预定的旨意。好，耶稣基督的受苦，第一是神的定旨，第二呢，他是以爱为动力。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来，毅然决然的走向十字架呢，这是爱是动力，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那这个爱里面呢，他的爱呢是以顺服。是表现在顺服的这个，是从顺服里面表现出来。然后呢，为什么需要受这么多苦呢？因为是罪的代价，是罪的结果，是我们说罪的代价，或者是罪的工匠，是因为罪的缘故。同时呢，我们从他的受苦里面呢，这个受苦的深度呢，就是救恩的丰富。他的受苦有多深呢？救恩就有多丰富。所以从他的受苦受难里头呢，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丰盛。那这个上个礼拜呢大约都有提到，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提。我们今天呢要开始来看第十八章，大约看过去哈。那我们现在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但是我有提到说呢，我们要读这一段呢，要怎么样可以读得吸收得好呢？就是把四卷福音书的这一段的叙述呢，都一起来读，因为它互相补足。好，如果我们如果只读约翰福音的话，那有很多的细节呢，我们就会漏掉。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请开东呢为我们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耶稣被抓拿的那一段， 好，请开动念。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希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火器、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是。”卖他的犹大，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一句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
谢谢开灯。我们读了这一段哈，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哈，就是在这一段里面，你读过以后哈，通常都是读过一次呢，印象都会很模糊。所以如果呢，我们要把这一段呢，它到底讲了哪些事情呢？要能够掌握的比较清楚的话，需要多读几遍哈。所以呢，我们读经呢，不要像看小说一样看过了就过了，也不要像看报纸一样哈，挑看起来有兴趣的来读，要一字一句的读，而且呢，要反复的读。因为我们的吸收力没那么敏锐，哈，所以反复读才会那个。那我们现在刚刚读了哈，就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家里头已经有读过哈，或者是说就刚刚开动念的时候，你跟着看，我们来看看哈，在这一章里面呢，在这一段里面呢，叙述的哪些事情，好不好？我们就先后次序来讲，就你们说哈，你们就你们所提到的来讲哈，先后次序，他这段里头你观察到哪些事实，这叫归纳法读经。哈，先观察事实，就是在这段里头讲的哪些事，有哪些情节是你读到的。哈，李大哥，你读到什么？在这段里面讲到什么事？你叙说一件，不一定要说每一件，发生哪一件事情？要是能够按照先后次序就更好。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这一段里面？
犹大带了。
哎，犹大带了谁？
带了。
犹大哈。
带了祭司长，
祭司长，还有呢，法利赛人，还有呢，兵多少？他讲多少兵？一队，对，就是一队兵哈。那我们读的时候呢，就祭司长啊，法利赛人，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一队呢，到底是多少呢？这个我们就需要看参考书，对不对？我们
哈，200个。
按照罗马的兵制哈，他们一队的话呢是600个，对。然后我们如果再读下面一节哈，你看到你看第十二节，应该刚刚还没有读到哈，可是第十二节的地方呢，那队兵还提到一个什么千夫长，对。那我们知道千夫长是管多少兵的？就千嘛，所以他说，所以他600个呢，大概跑不了至少100个以上，如果100个以下呢，就会太百夫长，就不会太千夫长，哈，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队是600人，是不是整整一队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说不止100个人，哈，还有，对，所以是犹大带人来，哈，是带来的。还有你们观察到什么？哎，在这里还看到什么？
你说问他们，你们找谁？
哎，他们对。
我们叫
了，他来耶稣基督，
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就吓
到
了，
退后倒退，他们圣经上说什么？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哈，是不是吓倒的呢？我们就不一定知道哈，我们想他们是吓倒的，可是呢，圣经是跟我们说他们退后都他们都退后倒在地上。
因为耶稣讲话非常有潜力，有威力，一直不跑，他们反而把他们吓了。
对，所以这你要留意这个事实哈，这个事实，因为从这个事实呢，耶稣一说我就是， 这一大批的人哈，又不是三五个人，不是十几个人，是乌压压的一片人，就全部倒后，哎，就全部往后倒。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思索的地方，就是哎，怎么会这个样子？他又是哎，安娜呀，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哈？这个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往下一层去问，说耶稣就问主说，主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个是不寻常的一个现象。如果不寻常的一个现象，就表示呢内中有原因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个退后都倒在退后，还有你们还观察到什么？
还有
啊，彼得那个一听说彼得拿刀哈，彼得拔出刀来，那个这个是比较后面吧哈。彼得吧，
林大也知道这个原
因。哦，圣弟兄听的耳朵很尖哈，这是在之前的哈。在李大哥讲的事情之前，耶稣说的这话，门徒就过了吉伦西哈，对，他们就在那里有一个园子，哈，然后犹大也知道那个园子，这个地方哈，从第一节跟第二节，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但是，
耶稣说的话就从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都进去。那个园子是哪一个园子？
克西
马尼园。对，所以这个地方他就不讲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哈，他不讲。可是呢，他提一下，一笔带过，可是不讲细节哈。那另外呢，我们看看这个十一节哈，他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如果我们读过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话，耶稣他主要是讲什么？他跟父祷告什么？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跟父祷告什么？对，若是可能的话，你这杯能够撤去的话，若是可能的话，求你把这杯撤去。所以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祷告里头，求父把那个杯撤去。可是他马上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好，然后这里呢？他这个地方虽然没有跟我们讲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了，可是他在这个地方点出来了。耶稣说父所量给我的杯哈，就是我父所给我那杯，我岂可不喝呢？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们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可是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到他因着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他就勇敢的、甘心的，能够去接受父给他那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因着那杯可能是苦难的杯，哈，就是他要我们在那个犹太人常常把神所量给我们那份哈，用杯来说他，哎，所以把神量给我们那一份，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份哈，可是那个犹太人就称那一份叫杯，所以有些时候呢是苦杯，有些时候是福杯，好，诗篇23篇说什么？哎，你使我的福杯满溢。对，另外在诗篇16篇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什么？是我杯中的份，就是我们神量给我们那一份呢，神他自己为我们持守，就是我们人生你能够享多少福是由神来决定，他看他量多大一份给你，你就是那一份哈。所以呢，这是犹太人他们有用那一杯来指人生神量给你那一份遭遇哈。对，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从这里我们就说，我父所给我那杯呢，我岂可不喝？啊，约翰就从这里点出来呢，让我们看见呢，他在克西马尼园3次祷告，祷告到汗滴如血点，祷告到一个地步，天使都得来加添给他力量，他才能够继续祷告下去。所以你就知道他内心里面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征战，非常一个好像灵魂的搏斗一样。对，可是我们就看到他这个地方得胜。所以他是在祷告之后得力量，祷告到得胜，胜过什么？胜过他的意愿，胜过他的害怕，胜过那个忧伤，胜过仇敌给他的下注，胜过那个黑暗全是笼罩下来的时候呢，心灵里面那个极深的忧，那个极深的一种幽暗，一种压迫。有些时候不想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相信你们都有，只是你们可能不见得有意识到。有些时候当仇敌当撒旦在攻击我们的时候，他有一种攻击呢，是压迫我们的心灵。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情绪就非常的郁闷沉重，而且好像被压到喘不过气来，有没有？心灵在一种黑暗里面，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应该是会有的，有些时候是借着病而来，有些时候是 有些时候不一定有特别缘故，你要去，可有些时候是如果你要去面对一个比较重要的服事的时候呢，这种攻击会临到我们，啊，所以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三次祷告带出一个果效来，他可以走上去，哎，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给我们一个看见哈。另外呢，在第一节跟第二，所以他说他和门徒呢，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就是进去祷告。可是他不提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呢，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因为约翰人就在那里嘛，而是因为呢，当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福音书呢，都已经写出来了，而且已经在教会之间流传了，所以约翰知道说这个事情大部分人知道，他就不写。好，他就把重点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要四卷福音书参照着来读哈，因为神的心意是给我们四卷，不是给我们一卷哈。那然后再来呢，再来就是他和门徒进去，我昨天在读，我这几天在读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事情哈，就是你看哈，你就是如果从表面上来看的话哈，就表面上来看，好像耶稣受苦受难，到最后被钉死，哈，好像是撒旦得胜，好像是黑暗掌权，对不对？好像就是仇敌很猖狂，哈，是他掌权，是他得胜。可是如果我们想想看，就是耶稣呢，在这个之前哈，在犹大来抓他之前，他做了哪些事？哈，做了哪些重要的事情？好，第一呢，他先吃了逾越节的晚餐。好，他之前跟门徒说呢，他很渴望，很渴望能够跟门徒吃这个晚餐。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在这个晚餐里面，他设立了什么？在最后的晚餐，哈。
所以你要立一个船，他头已经放了。
设的圣餐礼，对。对，薛妈妈讲的是，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他在那个晚餐呢，借着逾越节的晚餐呢，他设立了一个圣餐礼。我们现在基督徒不需要守逾，不需要吃逾越节的晚餐，不过逾越节，可是我们守圣餐礼，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我们知道说基督教呢只有两个礼仪，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那洗礼只要一次，可是圣餐的话，每隔一阵子就要领一次哈。所以他设立了圣餐礼，接着呢，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给门徒洗脚，对，还有呢，14章到16章，怎么样？他把他在离别之前呢，他把门徒该知道的很多事情呢，一一的都叮咛都交代了，没有一样漏的，哈。到最后呢，17章是什么？
祷告。
他替门徒祷告了。所以这些事情呢，每一件都是他的那个他必做的事情的项目之一。然后到最后克西马尼园，进到克西马尼园，他为自己祷告，祷告到得胜。所以完了以后，他祷告完了以后，犹大才带人来。所以你看这个时间表是谁定的？是神定的。对，其实呢，像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原本不愿意在当节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抓耶稣，怕恐怕百姓生乱。好，他们的计划不是这个时候。可是因为犹大突然说：“哎，我找到，我逮到好机会了，我可以带你们去抓耶稣。”是因为犹大去卖耶稣了。对，所以呢，他们就说：“好，那赶快要掌握这个良机呀、啊！好，怕那个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他们就说去抓。可是去抓的话，隔天是过节，所以他们又怕说怕节外生枝啊，所以就必须想办法呢，当天解决这个事。今天抓了，明天就把他钉十字架，哎，怕时间一拖长了，哎，请进，没关系，接的人晚了哈。
哎，没人接。
哦，那真是，后来怎么来的？
后来那个教会打电话都说。
哦，感谢主。哇，没关系，没有漏掉太多。对。所以呢，所以他们说，他们因为已经抓了，所以就要赶快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仓促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呢，这些法利赛人、祭司长呢，他们是非常仓促的，他们是在他们计划之外的。可是耶稣这边的话呢，就是一件事一件事都做完。所以是谁稳操胜算？是神稳操胜算，是在神的掌握当中，因为时刻是他定的。这个整个的程序呢，是神按部就班的在成就他救赎人类的大功，看到哈？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要一直看到我们的主是得胜的，看到神是掌权的。当我们有个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即使处在一个很黑暗的情况里面，就譬如说今天志军、慧英还有爱爱等那个该接他的人不晓得怎么样就错过没接他，好，那等了心里头着急。好，有些时候遇到这种像小挫折，可是还有一种大挫折了，经济破产了，家人亡故了，或是身体得了一个很重的病了，我们都要相信呢，看起来好像是黑暗在掌权，可是神在按部就班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阿门。
感谢耶稣。
阿门。
总是有神的道理在。那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苦上加苦，我们就可以在苦中有盼望，在苦中呢有一种了解，说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可是神知道，哈，所以这是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事实。可是这种观察呢，就不是说你一眼看得见，这是需要默想，啊，需要圣灵来开启。哎，可是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事实哈，还有什么？除了彼得拔刀以外，还有什么事实？就在这一段里面。
在今天哈。
哎。
在最慌乱的时候，是金正学的孩子那个他的门徒，
他还顾到了他门徒。对的，薛妈妈这个看见非常好的，耶稣顾念门徒。好，那关于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耶稣一讲说我就是，他们这些人就退后倒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他们派一大堆兵来抓他，以为他们会反抗之类的。
啊，以为耶稣是会反抗哈？对，这里头也是很奇怪，这个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因为按理来说，耶稣手无寸铁，哈，他现在来一个武装部队，你知道吗？是武装部队，因为都带着刀棒来。好，那如果有人武装部队，我们有些时候开车，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样子，一有警车开过去，我们心里头就有点紧张。你明明是规规矩矩在开，也是紧张，好，已经只是开按照一般速度来开而已，看到警车过来了，远远看警车就放慢了。所以一辆警车他也没带刀，也没带棒，你也没有犯法，他也不是来抓你，只是有一辆警车从你旁边经过，你都开始慌乱起来，是不是？所以你看看这个一队人马乌压压的一大片，哈，可是你看到那个有没有？照说应该是耶稣吓倒在地，该倒在地上的应该是耶稣，可是居然是这一批人倒在地上。他的威严，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平凡人的话，带不出这个威严的。你这个再有威严，你叫毛泽东来看600个人会不会倒地上？也不会的。所以这里头散发出来的呢，是一个神的荣耀，是神的那个威严。如果我们看乍看好像不可能，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好，没有道理。可是你想想看，在诗篇里头有一节经文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呢，他看地，地就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所以耶稣一说我就是，他那个神那个亘古常在者这位神的威仪哈。放出一点点，他只要放出一点点，他们倒地上是理所当然的。看山，山就冒烟。我们的神的荣耀如果放出来的话呢，如果不约他，如果不收敛一点的话，不收敛让神的荣耀放一点出来的话，一看山，山就冒，就摸山，山就要冒烟，火山就要爆发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显出耶稣是神，就是即使在这个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候，耶稣是神的荣耀还是放出来，还是不能掩藏。可是呢，耶稣如果要把他荣耀完全遮盖，他也是可以的，他也不是不能。可是为什么耶稣容许他的荣耀放出一点来呢，显一点出来呢？有没有道理？跟他刚刚薛妈妈讲的，他在危难当中还顾念他的门徒，跟他要保护他的门徒有没有关系？你想有没有带出这个果效来？是不是？所以照说，如果抓了耶稣的话，十二个门徒一起抓嘛，十一个门徒应该一起抓才对嘛。好，可是为什么耶稣说你抓我就放过他们？你们要着的是我，那这些人你让他走，为什么他们肯让他走？是不是因为这个？因为这个一说我是，他们就倒，所以他们就想说这个人不敢太造次。所以这个保护哈，薛妈妈讲的是保护，这里呢让我们对耶稣有个看见。就是他像母鸡护小鸡一样，任何一个时候都是， 即使看他很软弱的时候，他要被抓的时候，他都是哈、啊，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一说我是，他们就倒。可是呢，可是第二次人家他在问一次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他就束手就缚，他就被抓。那我们有没有看见呢？这个就是以赛亚书53章有一句话的应验哈，他如同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对，他可以不被抓。好，如果他是一说我就是这个，这些人就倒的话，你就知道说他完全可以不用被抓。他不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而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走上这个十字架的路。看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哈，对，还有我们看到什么？还有看到观察到哪一点？我们刚刚已经观察到耶稣保护他的门徒，好，然后从那个退后倒地，看到耶稣那个神的荣耀，神子的荣耀。耳朵，刚刚玉清讲到耳朵，拔刀，好，砍，拔刀，彼得拔刀，削掉耳朵。门徒也是好像要起来保护耶稣的意思。那关于这个彼得拔刀这件事情，如果你看路加福音这一段的话呢，路加福音这一段有一句话，他是左右的人一看光景不妙，好，就问耶稣说，主，我们动刀，我们拔刀可以不可以？我们动刀可以不可以？好，他说，主，我们用刀可以不可以？好，这是路加福音22章。哦，我昨天才在为你祷告。那个他就左右的人就问主说，主，我们用刀可以不可以？结果呢，如果你看那一节的话呢，他问完了后有没有等耶稣说可以不可以？
没等，
没等，问是问了，可是呢没等，刀子拿起来就砍。对，那我们有没有些时候有点就像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模像模像样去问耶稣说，我要做这个可以不可以，对不对？可是问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
没等答案。
对，没等答案我们起来就走了，对不对？结果呢，彼得拔刀的结果怎么样？耶稣有没有很感谢他？
没有，
他因为帮得上耶稣的忙。对，也还给耶稣听他收烂摊子。要不是耶稣把那个耳朵摸一下治好了，你想彼得开脱得了吗？
不可以他听闻天父派12个。
对。对，现在薛妈妈讲的
是。身体不对。
是的。
我第一个礼拜一直生病的。
哦，那待会祷告。他说呢，薛妈妈讲的这一段呢，好，就是马太福音的。你如果看马太福音，这里有一段讲到说，耶稣说收刀入鞘吧，他说凡动刀的必怎么样？必死在刀下。然后他就说，我岂不能求父为我这个时候差派12营的天使嘛？啊，12营就他们一共12个人嘛，哈，我们一个人有1营天使来保护。如果需要的话，我求父就好，何必靠你呢？而且他还那个拿刀起来砍，为什么削掉耳朵呢？为什么削掉耳朵呢？因为没对准，刀法不好。他绝对不是要削他耳朵，他是要砍他头。结果人家一闪呢，就只有耳朵掉下来，刀法又不好。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说你。耶稣就没有称谢他，没有感谢他，耶稣禁止他说不要拔刀，收刀入鞘，动刀的，凡动刀的就被死在刀下。那如果从耶稣的这个反应里头来看，他不要我们动武，他不要我们用武力，这是哥林多后书10章讲的，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可是不凭血气征战。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虽然住在世界上，这个世界里面，可是我们不用属世界的武器来打仗。他说我们真正的武器呢，不是属血气的，不是这种刀啊枪啊，好，而是呢靠着神的能力能够拆毁坚固的营垒。所以我们如果要为耶稣征战的话，不是用刀用枪跟伊拉克打，不是用跟伊拉克的打法一样的，好，是要用属灵的兵器，叫公义的兵器，在左在右，不是地上的流血的兵器。如果从耶稣这句话来看的话，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十字军东征会不会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从这句话，十字军东征就是有一些人为了护卫他们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他们就组织军队去打，杀了很多人，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呢，从耶稣的这句话呢，看到一个天国的原则。 神呢是和耶稣是和平之子，对，所以他不要我们用武力。同样的呢，就用武力流血固然，用刀动刀的固然要死在刀下，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动那种刀，我们动舌头的刀，哈、啊，那有没有用？没有用。你家里头要有一个人不信主，你就骂他，哎，你要下地狱，哎，你还不来信耶稣，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哈、啊，所以就不是用争吵的，不是用打斗的。不是用流血的办法，是另外一种办法，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我们观察这个事实，啊，然后寻求一个明白到一个属灵的真理，一个属这个就是第我讲的刚刚那个就是一个属灵的真理，从耶稣对彼得拔刀这件事情的答复，我们就掌握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哈、啊，属灵的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一个灵里面的征战，为耶稣征战呢，不是用世界上的办法，不是用地上的武器，必须是用神，靠神的能力，用神的方法，啊，这是一个原则。那至于这个原则的应用的话呢，这个原则应用呢，我们可从这个原则里头，我们知道十字军东征，我们对十字军东征的对错呢，我们就很清楚看见了。好，然后呢，这个应用呢，就是我们平常人与人之间，我们虽然为主大发热心，可是如果要用我们血气的办法，用骂的，用有些时候用拐的，用骗的，有些时候我们会骗人家来聚会，对不对？好，明明是要传福音的聚会，你就跟他说哦，我们只是一个 potluck， 哈，你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就好。来了以后就开始跟人家传福音，人家就说人家一起来吃完就走了，一看你们吃完饭是好，我们围一圈坐下，他们就走了，你就白请他。他回去还生气，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属灵原则的应用，就是我们平常为主大发热心的话呢，要用公义的兵器，不用纯我们说纯枪舌剑，纯枪舌剑哈，对，不用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这种读法呢叫归纳式的读经法，哈，对，还有呢，还有看到什么？还有没有在这里头还没有看见什么？还是差不多了哈。对，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呢，就有几个看，就可以看到耶稣。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啊，所以特别福音书呢，一定要来看耶稣。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什么？看到耶稣的冷静，对不对？看到耶稣的顺服，他顺服神的旨意，他说父给我的这杯，我怎能不喝呢？对不对？看到耶稣的良善，有没有看到耶稣的良善？
有，
对不对？这个马勒骨他耳朵还给他摸一下，哈，还有看到耶稣的什么？还看到耶稣的威严，哈，威仪，这个是神的荣耀，哈，看到耶稣的威仪，他说一说我是，人就倒一批。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就是如果有些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哈，圣灵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往后倒，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什么往后倒呢？是人家给我推倒的，可是如果真的圣灵来的话，你想我们往后倒的话，比起这个算得了什么？对不对？耶稣还没有碰他们呢，耶稣只是说我就是而已，他们就倒了一批，哈。那我们如果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些时候圣灵运行了，人家为你祷告，你往后倒，是不是跟这个比起来，是不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接受的？是不是这个样子？哈，哎。还有看到还有没有看到耶稣别的？耶稣冷静，耶稣顺服，耶稣良善，还有耶稣的威仪，哈，还有耶稣对门徒的顾念，耶稣的保护，应该说耶稣的保护，好，或者说耶稣保护门徒，或者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不顾自己顾别人，都看见了哈，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虽然短短的十一节呢，我们就可以对耶稣有一个认识。那他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他对门徒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啊，那对人有没有一个看见？有没有从这里头对人性有一个看见？有没有？哎，所以我们读经的话，圣经像镜子一样嘛。镜子的话，一边把神照出来，一边把我们人性、把我们人的败坏也显明出来。那我们在这里头对人性有没有一个看见？有没有看到什么那个？Sabrina， 你看见什么？
我看到那些，后来我刚刚有对照你说的那什么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 等这个耶稣一个人，像他虽然顾念他的门徒，可是他门徒都一个个都跑掉
了，一个一个都跑掉了。是的，哎，从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哈，心有余力不足。门徒也不是故意要跑掉，可是在那种情况下呢，他们就站立不住。哈，爱耶稣是爱，可是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跑了。哈，另外还有没有看到那些来抓他们的人？有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人的一个败坏？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昏昧？哈，他耶稣一说我就是，就倒地上，他们起来哈，还继续抓耶稣。他们也不停下想一想说，这个人究竟是谁？这是什么样的人？哈，还有呢，把马勒古的耳朵医好了，还是照样抓他，是不是？所以就看到人的刚硬啊，特别是当魔鬼来蒙蔽的时候，我们就简直是啊，怎么样？
人都是这种的一个想法，
对，人都是
好像人都来大一堆的兵，这么多人一定住这样子。
是，
但是有这样一个小，好像轻看了这个人多势众。
人多势众，对，从刚刚讲到说呢，讲到门徒散掉了这一点哈，我们就可以往下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章里面哈，还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哈，那这个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呢，是在15章到18节哈，还有后面25节到27节，那关于这件事呢？很奇妙，看几点。这件事情哈，这个彼得不认耶稣这个事哈，也是四卷福音书都记载，没有一卷福音书漏掉。他不仅记载彼得否认耶稣，而且记载一件事，就是耶稣预言预告彼得要不认他，而且耶稣预告彼得不认他呢，预告得很精准。他说呢，在今夜今晚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不是说你会不认我啊 ，sometime in the future， 不是说将来有一天你会不认我。他说就是今天晚上，而且是晚上什么时候？鸡叫一些，不认呢，还讲到三次不认我，所以很精准的讲。那彼得的，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印象？
他对耶稣施德言语。
彼得说：“主耶稣这下你错了。”别人不认你，就算别人不否认你的话，我绝不否认你。彼得说：“我绝不否认你。”所以这个耶稣预言彼得要三次不认他，四卷福音书记载。然后真的后来三次否认耶稣，四卷福音书都记载。那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四卷福音书都要记载这件事情？从彼得否认主这个事，这是他的失败哈。从彼得的失败里面呢？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圣灵要教导我们什么？
可以见面时，神会言之间的是掌握在这个神的手里。
对，掌握在神的手里。
神要教他们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完全在神的计划当中。
对，有些是神的计划哈，有些事情的发生是神的计划，就比如说犹大卖主的这些事情都是神的计划。可是有些呢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当然都在他掌握当中。可是另外有些情况呢是都在神的知道里面，不一定是神计划的哈。就比如说不是神推动的，有些事情不是由神推动策划的，是魔鬼策划的，是人的软弱带出来的。可是神都知道，神预先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彼得哈否认耶稣这件事情，我们学习到什么事情？或许看到人的软弱，对不对？天君你要说什么？人的软弱是
耶稣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对，耶稣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就耶稣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好，我们可以领会到什么？就是彼得要三次不认耶稣，耶稣已经知道了，早就知道了。
就是让他们耶稣死后以后，耶稣证明耶稣所讲的一些事情都完全是真的。
嗯哼。
是让他的这个
是
门徒完全信服他。
是。
所讲的教导他们。
对。薛妈妈讲的是一个重点哈，就是耶稣在这个阶段哈时段里面呢预言了好些事情， 好，其中有一个呢是犹大要出卖他，那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另外一件事情呢是彼得三次要否认他，而且是鸡叫以前，这个事也发生了。好，然后将来呢他要受害，他要死，他要复活，现在还没有发生。门徒要是头脑清楚的话呢，要是他们把耶稣讲的话都有记下来，做笔记记下来的话，他们就应该知道呢，耶稣的预言哈，假设耶稣预言十件事，一件两件按照时候都成就，你就知道后面七八件都要成就，他们就应该心里头有准，有个准备，说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好，可是门徒当时呢就都没有想起来，好像都忘记了一样。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有圣经啊，在圣经上都写起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呢，耶稣所预言的事一件一件都发生了，包括耶路撒冷要被围攻，好，圣殿要被烧毁，一块石头都不连在一块石头上，这个事也成就了。所以现在还有最后一件事要成就的是什么？耶稣第二次再来。对，所以前面耶稣预言的这些事情呢，前面这些都成就了，我们就知道耶稣必要再来呢，这个事情肯定要成就，是从已经成就的来兼顾我们的信心，对于那个还没有成就的呢，有一个的信心就有一个兼顾，这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是要明白他的法则。好，那对我们个人的应用来讲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些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好，或是有一件遇到一个困难，或是有一件事你在跟神祷告，神还没有应允，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回头来看，我们要回头去思想耶稣过去对我们的恩典。好，那从过去的恩典里面呢，叫我们得一个信心，知道说我这个时候呢，他对我目前的情况呢，他一定也有一份恩典给我的，因为他不会以前对我恩典，今天突然跟我恩断情绝，他不会这个样子的。根据过去已经成就的，相信将来，来相信，来对于还没有成就的有一个信靠的心，哈。那所以这是其中一点。另外呢，刚刚讲到人的软弱哈，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彼得为什么会失败呢？我们可以从他的失败的步骤哈，可以看到他的失败的原因。那个步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耶稣预言的时候，耶稣预告说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当时怎么样？当时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很自信呐、啊，他说我就算与你同死，与你下监，我也甘心，就是众人都跌倒，我必不跌倒。所以这个就是太自信，甚至夸口。所以当我们太自信的时候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还是十三节说所以呢，你们要谨慎。因为如果你们站立，你们自以为站得住的话，你们就要跌倒。要谨慎，不要自以为站立得住。对，当我们觉得我没问题，别人跌倒我也不会跌倒。我再怎么样都不可能有外遇。我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去这个或那个的。你这一说的时候，魔鬼一听就来试探你。所以第一个呢，他第一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他过于自信。他过于自信。另外呢，当耶稣跟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的时候，他信还是不信？他接受不接受？他不信耶稣的话，他自信于一边是自信，一边就不信耶稣讲的话，认为说耶稣你讲错了，这回你肯定是错的，我怎么样？我不可能。所以他没有在这个当中呢，当他不信耶稣的话的时候呢，对魔鬼的试探呢就会掉以轻心，他就不警醒了，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跟我一同警醒片刻，啊，你们难道不能跟我一同警醒片刻吗？”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三个怎么样？都睡着了，就是在关键时刻打盹睡觉。那个时候呢，是必须警醒的时候，可是他没有掌握到那个时候，因为肉体软弱困就睡了，所以他没有警醒祷告。第三个呢，他会跌倒呢，因为没有警醒，没警醒祷告，没警醒祷告的结果呢，他就没有靠神的力量啊。第四个呢是什么呢？拔刀，就是他问的，就是遇到情况的时候，他问主说我们可不可以用刀，他不等主回答，他就擅自动刀，在神的旨意之外做一件血气的事，凭血气做事。好，凭血气行事， 凭血气行事，他那个时候呢，彼得三次不认了，不认耶稣了，不是在祭司长面前，不是在公会，是在一个仆婢面前，一个仆人面前，他都站不起来。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在大祭司家里头，那时候他在大祭司的院里，然后呢，他被削掉他一只耳朵呢，是大祭司的什么？是仆人，是大祭司的是仆人。所以呢，彼得在那个仆人面前不敢承认，因为这个问他的人呢是那个马勒古的被削掉耳朵的亲戚，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就不敢承认。所以他第二个错呢，是错他凭血气行事。所以如果我们凭血气行事呢，我们就忽高就忽低，一下子也很勇敢，马上就泄气。好，这是第一个，第五个呢，我们都看路加福音呢，讲到说耶稣呢远远跟着，说彼得呢远远跟着耶稣，远远跟随。嘿，如果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呢是远远跟随的话，我们跌倒是很可，我们就很容易就跌倒。远远跟随，哎，就不是紧密跟随，对耶稣的旨意爱听不听。跟耶稣的关系不亲近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跌倒，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他跟那些仆人呢一起坐在那个有，他们那个时候天气很冷嘛，就烧了炭火在那烤火，他跟那些人呢坐在一起，跟敌人同坐，与敌人同坐，所以如果老是去跟那些反对神的人、不信神的人在一起的话，我们是很容易跌倒的。所以我们必须呢，为什么在彼得前书讲到说要与清心，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信德、和平跟仁爱，与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可是彼得那时候呢，是跟敌人同坐，跟敌人在一起，跟捕捉耶稣的人在一起。啊？这里倒没有说啊。是，对，就那个时候的情况，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不过呢，我们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跟耶稣的跟随是远远的跟随，他那个时候是一个身体上的，可是我们现在这个讲的远远的跟随是一个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在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远远的关系的话呢，我们就非常容易跌倒，哈。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彼得呢，他跌倒的一个步骤，好，同时也可以说是他会跌倒的一个原因。不过有一点呢，我倒是觉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彼得的跌倒呢是一个代表性的，彼得是班代表，他的跌倒也是代表性的。在路加福音，耶稣预言他要跌倒的时候，跟他说，他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好，要塞你如同要得着你们，要塞你们如同塞麦子一样。很有意思，耶稣喊的是彼得比西门西门，可是他讲到你，他不是讲你，他是讲你们。所以撒旦不是只要得着西门，他得着我们所有的人，不是只要把西门筛掉，他筛掉我们所有的人。所以彼得所遇见的试探是我们众人都会遇见的试探。那我们如果在一个彼得的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跟彼得一样的有这些不警醒的地方，好，我们也都会跟彼得一样跌倒。还有一点呢，最后一点哈，就是说呢，彼得虽然说很爱主，跟随耶稣三年半，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耶稣，是真的很爱耶稣。可是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是圣灵还没有赐下的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所以一个人呢，不管多爱耶稣，靠自己天然人的善跟义的话，就是没办法跟耶稣跟到底，一定要靠圣灵。所以彼得的失败有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是在圣灵没有赐下的情况底下。那这个也给我们一个看见，就是我们如果要跟随主跟到底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靠圣灵，不靠圣灵是绝对没有办法。好，那我们今天讲课到这里，也是我们谢谢你，让你的话语里面有丰盛的光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为彼得的这个失败，从这个失败里头，你给我们前车之鉴，叫我们能够，叫我们学习不敢自信，更不可夸口，而且要紧紧跟随耶稣。更重要的，我们要紧紧依靠圣灵，因为离了圣灵，即使像彼得这么爱主的人， 在仆婢面前都可以否认主三次，那我们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就珍惜圣灵，不住地活在与圣灵交通里面，而且凡事顺服圣灵的引导，好叫我们可以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站立得住。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